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601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坦坦荡荡正实法14年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16日。我是1993年11月走入大法修炼的，近30年的修炼，一路走来有辛酸，有快乐，有坎坷，有荣幸，每一关每一难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保护。我从小就体弱多病，童年几乎是在医院度过的，打针吃药如家常便饭，什么流行病都能摊上。高中时又添加了胃病、肾病，真是雪上加霜，不知人活着是为了什么，常常感到生活迷茫。1993年在家休产假时，父亲送来一本法轮功给我，看完一遍我就爱不释手，觉得太好了，这就是我今生要寻找的。我按照书中的教功动作，把五套功法全部自己学会了，从此走入大法修炼。从大法书中，我明白了做人的道理，原来人活着是为了返本归真，也明白了人得病不是无缘无故的，是生生世世欠下的业力轮报。师父让我们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去做个好人，更好的人，我按照师父讲的去做，坚持学法练功，不知不觉身上的病都好了，从此无病一身轻，心情也舒畅了，对生活充满希望，内心那个高兴劲儿啊，太感谢师父了。师父讲的开天目、通大周天，我都经历过。练静功时还经常出现像坐在鸡蛋壳里一样美妙舒服的感觉，师父法中讲的都是千真万确的，我都亲身体验过，有些现象已被现有科学所证实。举个例子，修炼前我每年夏天都牙疼，已经5、6年了，每次牙疼疼得我都在床上打滚，上医院打红霉素吊针，吃药，用酒精、味精、花椒等偏方治，都收效甚微。每年夏天都得折腾个10天半月的，真是痛苦极了。牙也拔掉了好几颗。可自从我学了法轮功，从此牙再也没有疼过，已30年了。这是现代医学也解释不了的奇迹，是师父帮弟子拿掉了牙部的业力，所以牙再也不疼了。当时中共邪党还没有迫害大法，我内心非常纯净，初得法时那种高兴愉悦的心情，知道了人生的真谛，遇到这万古难寻的大法，就像《西游记》中说的，人生难得，中土难生，正法难闻，此乃三者，幸莫大焉。真是那种感受，能成为大法弟子太幸运了。正如大法歌曲里所唱的，辗转千百年，幸遇师尊普渡，我太荣幸了。那时只要师父的经文一来，我马上就背，很快就能背下来。师父的红吟我用了半个月就背下来了，连年月日都背了。有时背着背着师父的诗，泪水止不住的流，感觉唤醒千万年沉睡的记忆。我常常在梦中都背师父的诗。那时我几乎是独修，白天上班，晚上收拾完家务，便练五套功法，一步到位。练完功再背一遍红吟，然后睡觉，天天如此。直到2009年，我接触了其他同修，汇入到正法的洪流。这也许就是师父给弟子安排的修炼路。在独修的那些年， 我好几次梦见天国世界，金碧辉煌，美妙穷尽。这是师父鼓励弟子不至于被落下，所以弟子对修炼坚定不移，心如磐石，内心深深感恩师父慈悲救度，一路看护，千言万语也难谢师父救度之恩。从2009年以来，我常年坚持发资料。14年来，我几乎走遍我市每一个小区，只要能进单元门，我就从上而下，一层一层地发，把师父的慈悲传递给每一户人家。在我内心深处，觉得救世人是我们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，本着这样的基点，也许是为他的一念，所以我很少有怕心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从来没有感觉到有敏感日，也不去想，照常做着三件事。我也曾被邪恶绑架两次，都在师父的保护下，零口供24小时正念闯出。我体会，被邪恶绑架时，最重要的是没有怕心，把自己交给师父，正念不停地讲真相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，这是一把万能的钥匙，是打开众生封存已久的那件久远就已等待的事情的钥匙。按照师父说的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、命令和指使，我就遵照师父的法去做，不只是嘴上说，而是思想和行为上都做到。我也看到有些同修修炼多少年来，怕心依然很重，你说他有怕心，他说没有，可是表现出来却是很怕的状态。其实修炼人都知道，怕也是一种物质，是活的，你越害怕，他越给你演化出怕的感受。师父在《红营二怕啥》中说，你有怕，他就抓，念一正，恶就垮。修炼人装着法，发正念，烂鬼诈，神在世，正实法。我觉得师父的法威力无穷，每次闯关我都是靠着师父的法闯过来的。所以从2009年我便开始背法，那时正好单位放假，我天天从早到晚背法，背了一个月把转法轮背完。后来我上班了，我用了几个月又背了一遍，前两遍我都是靠死记硬背背下来的。我想我得理解着意思去背，这样我又背了第三遍、第四遍。到了2019年我退休后，我便开始每天背一讲转法轮，还有师父的红颜诗词，大多数也都背了，有时梦中都在背法，这可能是我怕心小的原因。下面讲两件救人过程中发生的事情。有一次我到高层住宅去发资料，我都是先乘电梯坐到最顶层，然后一层一层走楼梯往下发。发到12层时，突然窜出一只像藏獒一样的大狗，在我肩膀扑来扑去。我生平最怕狗，没修炼前一只小狗我都很害怕，修炼后胆子大多了，可还是怕。我垫着脚尖怕它碰到我的脸，并求师父加持我。看他似乎并不想伤我，对他小声说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是来救你主人的，你不要伤我，你也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将来你也有个好的归宿。万物皆有灵，他好像听懂了我的话，可还是喜欢跟着我。我打开电梯上去，他也跟着进来，没办法，我只好先到了一层，电梯门一开他就跑出去了，还拖了一根绳。我想小区门口有门卫，他丢不了。 我又乘电梯回到第十二层，从上到下一户不落地发完真相资料。如果当时我心不稳，有怕心，被狗干扰了，我就发不成真相资料了。谢谢师父的加持。还有一次，我到一个高档小区发资料，那栋高层住宅好像是25层，我从上到下发到10层，正要往楼道走时，看到一个男的领着一个孩子出来了，可能他看到我发资料了，我也没多想，就继续往下发。发完出来时，一民警过来了，问我干啥的，我一想可能是被举报了，我对民警说，我不干啥，就是叫人了解真相，将来有个美好的未来。他说有人举报你了，我就给他讲真相，叫他不要迫害好人。天安门自焚是假的，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，只有中共在迫害。他听明白了，说有人举报，我们也不能不管。他用商量的口气说，这样吧，你把那些你发出去的资料和光盘收起来拿走吧。我蹲在那儿说，我休息一会儿。心想，都发完了，怎么能再收回来呢？他说，你收左侧，我收右侧。我想，也得为他考虑。就乘电梯上去，象征性的收了几本，他收回来的也都给我了。他说，我送你出去吧。我说不用，我自己骑上电动车出去了。出去后，我又到别的小区把真相资料发完。每次发资料前，我都请师父加持弟子，解体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因素及邪魔烂鬼，请师父给弟子下个诏，我把师父的慈悲带给每一位众生。我坚信大法弟子通过多年的修炼，身体已转化为高能量物质，不受这个空间的制约。我还用神通打乱小区摄像头的分子排列，让他监控不到大法弟子，一路发着正念，把真相资料送到千家万户。14年来，无论春夏秋冬，无论严寒酷暑，无论刮风下雨，从未停止救人的脚步。与做得好的同修相比，我还差得很远，还有些执着心没有修去，但我有信心向内找，修去各种执着心，兑现誓约，跟师父回家。弟子跪拜师尊，千言万语难谢救度之恩。个人体会不足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坚守信仰走过迫害，大法展神奇》，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怡然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17日。我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中走过27个年头，下面是我在法中修炼的几个片段。一，走入大法修炼。丈夫和我同在一所学校任教。1995年的暑假，丈夫刚刚得法，独自在家练习打坐。那时他单盘都不能盘，时常用一根很长的绷带缠绕在脖颈上，把一条腿连带着练习打坐，样子很是痛苦吃力。我看到他忍不住偷笑，挖苦他说，别练了，看你难受的那样，真是难看。 你看我不练都能轻易双盘。”并双盘示范给他看。丈夫微笑地说：“那你根基好，业力小，你要是修炼，功一定长得很快。”我摇摇头，笑而不语。又过了一个星期，上小学的儿子在家画画，我眼前出现满屋子的法轮在旋转，有的落在儿子的头上，有的落在儿子画画的书面上、手上、脸上，五颜六色，闪着金光。我兴奋地告诉丈夫：“我看到好多的法轮在旋转，你看到了吗？”丈夫回答说：“他啥也没看见。”我不理解，说：“我没修炼都看见了，你怎么还没看见呢？”丈夫说：“我真没看见，师父一定是在点化你，让你来修炼的。你与大法有这么大的缘分，不可以错过的。”这样又过了一年，丈夫调离了学校，改行调到南方 A 市工作。丈夫每个星期会打一次电话，问我看转法轮书了没有，一定要修这个功法。他说他在 A 市见到了修炼多年的老同修，有一些是跟过师父班的同修，让我放假带儿子一同去他那里。盼到了假期，我带着上小学的儿子一同南下。到了那里，便跟随丈夫一起参加每周的集体学法，也见到了许多修炼多年的同修，很是亲切。从此，我走上了一条真正的返本归真之路。二，面对残酷迫害，证实大法。1999年7月，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。我和丈夫进京为大法说句公道话，想把我们全家受益的神奇事例告诉世人。政府打压法轮功是错的，却被非法关押，遭谩骂和殴打。1999年9月，丈夫被单位无理开除公职。此后，丈夫曾多次被非法关押在洗脑班、拘留所、看守所，高额勒索罚款。一天半夜，五六名警察闯入家中，将我和丈夫连夜带到派出所审问，只剩幼小的儿子一人在家中。到了派出所，警察们蜂拥而上，问最近市区内的真相传单哪儿来的。突审了一个晚上，什么也没问出来。到天亮的时候，将我一人放了，把丈夫强行送到了拘留所。丈夫被非法关押3个多月后，被非法劳教2年，又因胁迫者告密，在零口供的情况下，丈夫被非法重判10年。在劳改队，丈夫受尽非人折磨，长期被审讯、吊铐、罚站、蹲小号，后被迫害的器官严重衰竭。劳改队怕承担责任，在新年的头2天告知家人。这样2007年2月被家人接回家中。回家仅1个多月，2007年4月，丈夫被迫害的离开人世。而当时我也在女子监狱遭受迫害，对丈夫的离世一无所知。据后来儿子告诉我，他的父亲出狱后，被迫害的整个人已脱了相，走路极其费力，气喘，说话也很吃力，最终因五脏六腑衰竭而离世，年仅46岁。那是2003年正月十五刚过完，当时丈夫在被非法劳教期间，邪恶的610是国保大队的一群人到我的单位里来，将我绑架到当地的邪党校洗脑班迫害，让我转化，用熬鹰法来折磨我，连续17天的逼问，看我不配合，第18天便将我送到看守所关押，1个月后给我下达了非法逮捕书。我被关押在看守所8个月后，一审非法判处我刑期13年。我不服，上诉到中院， 一个星期后再次开庭审理，我为自己做辩护，最后经合议庭商议，非法判处我有期徒刑10年。8个月后，我被送往省女子监狱继续遭受迫害，长达8年之久。在监狱里，我每天都面对洗脑、殴打、体罚、蹲小号、强行按手印、灌食、抽打耳光、戴手铐脚镣、关反省号等酷刑折磨。冬天打赤脚罚站，10个脚趾头盖几乎冻掉了。有些有良知的服刑人员总是悄悄地帮助我，看我赤脚站在地砖上，便用旧棉衣垫在我的脚下。有些服刑人员，我曾多次给他们讲过真相，讲因果报应的故事，他们都能明白善恶有报的道理。虽然身陷囹圄8年多时间，我用大法严格要求自己，坚信师父与大法，守住心中的正念。在后来的几年中，环境变得较宽松一些，我就开始与每个服刑人员交流，告诉他们真相，启迪他们心中的善念。在这里，我要感谢后几年被非法判刑入狱的同修，冒着生命危险将被送下来的红印二、红印三写出来，托服刑人员带给我，使我在多年的黑暗牢笼中能看到师父的法。这对一个脱离了集体修炼环境的弟子来说是多么的珍贵，内心的感受无以言表。三，我长出了新的子宫。在监狱被迫害的后几年中，我的小腹出现了一个肿瘤，肿瘤越长越大，似怀胎6-7个月的孕妇。肿瘤压迫膀胱，小便已完全失禁，久坐很痛苦。我知道这是病业假象。很快，监狱同意了我个人的请求，我可以提前释放。就在释放的当天早上，跟往常一样，我早上6点起床，发完正念后便去洗漱间。洗完后，我在大厅内站了一会儿，就惊奇地看见了师父的法身站在我面前，数不清的法轮金光闪闪。我激动不已，泪流满面。我知道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在告诉弟子可以离开这个黑窝了。大约过了2小时，警察通知我可以走了。回到家中一个星期，母亲和兄长安排我尽快去大医院做了手术，摘除子宫。手术一个星期后痊愈。母亲看到我走路轻松自如的样子，也深深感叹大法的神奇。更神奇的是，我做完手术3个月后，我的主治医生打电话让我去医院复查。医院一复查，医生睁大眼睛说，我是不是把片子看错了？怎么可能呢？明明子宫卵巢全部拿掉了，怎么又长出一个新的子宫呢？医生叫来其他的几名医生再次对我复查，结果医生们个个目瞪口呆，真的又长出了一个新的子宫。这是现代医学无法解释的奇迹。我对医生说，我是修大法的，法轮功是最高的科学，是超常的科学。我修炼前一直患有腱鞘囊肿，怎么治都治不好，修炼法轮功后不到1个月就好了。这种例子在我们法轮大法学员中真是比比皆是。医生们无不为之感叹，真是神奇。这让他们见证了大法的超常。在这以后的几个月，我还来过几次例假呢。以上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情，在此我要真诚地道一声，师父，谢谢您的救度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人念转，孩子也转变了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18日。这几天我发现女儿不像以前那样迷恋手机了，现在只是看作业发作业的时候要手机，或者写作业累了的时候看一会儿，有时甚至都不想看了。以前她可不是这样。女儿今年上四年级，小时候上幼儿园的时候不让她玩手机，那时候她爱看书背古诗，经常跟我一起学法背红吟。上一年级时读转法轮就很流利了。从疫情上网课开始，我天天忙于工作或者出去救人，他自己在家我管不上他，他开始玩手机。先是和同学聊天，再后来就看各种小孩玩的小视频，越来越入迷，管他也不听，说了不管用，只要不学习就拿起手机，别的玩具也不玩了，书也不看了。我深知手机的危害，唯恐网上不好的东西毒害到孩子，但是却感到无计可施。不光是看小视频，今年他姥姥的手机被他表哥下载了一款小游戏，他玩上之后越玩越上瘾。今年整个一暑假和十月初的八天假期，只要不写作业，就央求着去姥姥家，吃饭的功夫也玩一会儿，一玩上就停不下来，饭也顾不上吃了，错题也顾不上改了，必须玩完那一关才行。经常晚上在姥姥家玩到很晚。我知道玩手机的危害，更知道游戏上瘾是怎么回事，但是怎么说也不管用，强行让他放下手机也放不下，甚至夺都夺不过来。经常因为手机跟孩子对抗，却总是无可奈何。最近师父连发几篇新经文，明慧编辑部也频发文章。师父在经文远离险恶中提到的人心、人念、人情，引起同修的交流，很多同修也对照自己向内找。一天，我脑海中反复琢磨着这个人心、人念、人情这几个词。这个人念不就是人的观念吗？修炼人自从走入大法修炼的那一天就不是常人了，就应该从人中走出来了。看问题都不应该是人的观念了，都应该是修炼人的正念了。为什么我修了20多年，看问题还是人的观念呢？衡量问题、思考问题还是从人的观念出发呢？比如对待手机的问题上，我把手机看作洪水猛兽一样，不想让孩子碰，不想让孩子接触，怕手机毒害孩子。结果越担心越适得其反，越管越管不了，越管不了越担心，对孩子态度也越来越恶劣。天天把手机游戏把你毁了挂在嘴上恐吓孩子，没有了耐心，也没有了慈悲。而孩子不但不听，还经常跟我发脾气。那一天我突然想，我是不是把手机看得太重了，把它的危害看得太重，把它抬得太高了？因为知道手机是外星人发明的，毁灭人类的，现在生活处处离不了手机，人人离不了手机，人人都被手机控制。手机对孩子学生危害就更不必说了，老师、家长、学校都没办法。因为手机，人类连正常的交流、正常的活动都没有了，这是人类也解决不了的问题。但是大法是无所不能的，我怎么能把手机的问题看得这么大呢？这不是把它抬得太高了吗？在大法面前，它算个什么呀？没有大法解决不了的。还有在孩子教育的问题上，我不怎么执着孩子的成绩，认为孩子的前途和命运都是安排好的，把这些看得比较淡，随其自然。总是忙于自己的工作，晚上参加集体学法，周末有时间又出去讲真相救人，所以放在孩子身上的精力就比较少， 手机的问题说了不听，也不能总跟孩子发火，所以也就无可奈何了。那一天我突然发现，我这个想法不对。随其自然不是对孩子放任自流，孩子出现问题了也无可奈何，这是不负责任的做法，这不是修炼人的正念。我应该为孩子的成长负责任，因为孩子是为得法来的，是为了得救来的。我有带好大法小弟子的责任和义务，这是我作为大法弟子的责任，而不仅仅是他的妈妈。想明白这个问题之后，那天晚上正好小组集体学法，我让他一起去学法小组，他让游戏勾的不愿意去。我那天态度非常严厉强硬，不能再任由他想玩就玩了，这不是修炼人的忍，这是放纵魔。他一看我这么强硬，只好非常不情愿地去了。去了之后也不闹情绪了，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，和大家一起念法，念得非常流利。从那天以后，女儿慢慢地变了，手机瘾越来越小了。以前上厕所也玩，回家的路上也要玩，现在上厕所拿着一本书，也不要手机了，中午也不闹着去姥姥家了，就算是学习累了玩一会儿，也能很快放下了。我自从转变了观念之后，对他的态度也转变了，说话也温柔了，用商量和建议的语气，孩子反而更听话了，有时表现非常懂事，很多事反而不用我操心了，跟以前相比真是天壤之别。我知道是我的观念转变了，师父把这些不好的东西给拿掉了。大法无所不能，如果遇到难解的问题，是我们的观念该转变了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